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
嗨，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也是许愿主题。那在5月27号 Apple Podcast 上面呢，有一名叫做冉冉，嗨，冉冉，他许愿说哦，他每天必听《感情不好说啦》，希望阿伦可以出一集。双方家人反对，或是对方家人反对的主题，这个主题应该说这类型的主题，其实老实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请我去开过这样，但是我发现其实不容易啦，这个主题其实不好讲，而且范围很广这样子。然后对于我来说，感情啊，就两个人的事情，它当然。只要牵涉的人多，他当麻烦度就会提高非常多。那尤其牵扯到自己亲密的人啊、家人之类的，那又会更难一点点。对，所以呢，某部分来讲也是以前啦，可能还没有这个勇气开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不好处理，可能一个没有处理好，就会造成家庭革命之类的。所以这类主题我比较少讲啦。那当然啦。觉得大家也成熟了，我也这个年龄了，也包括这在这个资历也这么深了，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悟啦。然后也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刚好有人许这个愿望这样子。OK， 然后最主要是他给我五星好评，然后他再来就是他每天都听我的这个 Podcast， 所以没问题，我讲给你听，谢谢冉冉。好，那在开始这个主题之前啦，一样的先回应一下留言。那这个留言呢也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6月3号，有人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说，你好，有个普遍女生的感情问题是，为什么大吵后要求对方做的事情对方做到了，但是还是会因为他做到而生气呢？一种他如果做了会不爽，但没做会更不爽的心态，请问我该怎么解读这种情形呢？好，那这个问题我不能说它很难，但是一样的，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的背景情况怎么样，所以呢我只能用比较常见的状况去做一个分析。好，那最主要就是做到了为什么会不爽，还是我们还是会不爽，其实就看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有一些人啦，常见的原因大概分两种吧。第一种就是这个要求你明明就可以做到，然后呢偏偏要等到我要求你了你才会做，为什么你不会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反而会觉得很气，你明明就可以做这件事，你可以办得到，但是你偏偏不办，你偏偏不做，偏偏等到我要去喊去叫是生气的时候你才要行动，而且你行动完后你做的也很好啊，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做之类的，这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恼怒的地方。那第二种呢是态度部分，如果今天他做的态度是那一种，你看我就做啦，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好啊，你叫我做我就做啊之类的，这种当然会让人家觉得不爽，你是有做的没有错，但是我就是不爽，对你那个态度什么意思，那种感觉之类的，会有这种我们讲心理上面的不舒适啦。对啊，那我觉得第二种比较常见啦，就是我要去喊你，要去叫你，要去要求你，那你会做啊，然后反而呢你的态度还是我就做啦，那好啊，你都叫我做，那你一样的你也要听我的话，会变成好像要交换条件一样，这种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那所以会不爽的原因其实很多啦，真的要看各自双方或互动模式或你们之间的这种背景之类的才比较好判断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单纯以感觉上来说好了，很多都是觉得当然负面情绪有，但就像第一项一样嘛，就是我明明就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明明就是期待你可以自主性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都相处这么久了，磨合这么久了，应该互相都知道彼此的需要吧，但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了解我现在想要什么，偏偏呢要我去提醒你，对，虽然你不会生气，但是觉得自己内心就觉得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像完美契合，那种感觉少了一点点，感觉就差那一点点，然后就觉得哦，好像不爽，怎么会这样子，很闷啊， 那这也是一种负面情绪，会让人家不舒服的。那前面讲这些呢，也就是对方做了会不爽的感觉。但是如果对方没做的话，会更不爽之类的。那当然，就是因为他没做啊，所以没什么好讲的。毕竟就是要求啊，我们都已经提出我们的需求了，然后你还是不理我，那当然会不爽啊。对啊，而且尤其是这件事情它的难度很低的状况之下，本来我们讲举手之劳啊，或是真的小事情而已这样，但是你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愿意，那当然他不做我们会更生气啊。所以很多种状况吧，那我不确定你是什么样状况，但是我只能分享常见的原因这样子，然后你去思考看看你们之间的问题是在哪边。最主要还是要好好去沟通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价值观也不太一样。最主要就是，当然啦，可以的话提出需求嘛，但这个需求呢，一样的，不要太过偏颇，好像就是有点像你的任性啊，或你的需求之类的。那对方他可能完全没有这个习惯，或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之类，是你刻意要求的，那这个好处只有谁有？只有你有啊，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当然，他会不会做，就会变成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子，这么麻烦的事情对我没好处，我干嘛做之类的？甚至我做了以后，你也不会更爱我啊，也不会更喜欢我啊，甚至呢，你也不会互相啊。那我干嘛做？就会变成有很多的情侣之间在争执的，就是那种我们投入的多寡啊之类的，然后让双方可能就僵持在那边，好，你不做我不做，好啊，那就这样子烂下去吧，最后就分开了。对，这个是在现在啦，感情部分蛮常见的，也是很多人分手的原因跟理由啦。好，那回完的留言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那今天主题呢，简单说就是被反对的爱情，被反对的感情啦。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一直都存在，然后我觉得也蛮常见的，尤其是在一些可能有特殊家庭状况的环境面容易产生这样子。那当然年纪轻的也很常见啦，对啊，最主要就是，你在谈这个恋爱的时候呢，我当然希望大家是可以好好想清楚，就是这一段的恋爱啊，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可以想象未来之类的，是不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啊、要求啊之类，或者是让你生活变得更好？那如果不会的话，当然你就要思考看看了。好，那也有一些的被反对的感情，我当然建议就是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那种其实很多人呢、啊，对于这种被反对的不同不被同意的这种爱情，好了，我们这样说好了，都会有不一样的原因点。那当主要就是家人，或是自己的家人或对方的家人嘛，对不对？父母反对嘛，或是亲友反对嘛。好，那有几种状况呢？基本上是我自己觉得它是蛮无解的。对，就例如好了，有些人的父母呢，本身啦，在思考方面呐、啊，或者是一些传统观念啊，甚至精神状态啊，都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之下，他会做出一些偏激行为。就像可能有一些人的家人好了，你今天如果跟他在一起好，我就要死给你看之类的，哇，是不是变得很夸张，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呢会用各种方式去影响你们的感情，这样子。那原因是什么？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像刚刚提到，或许精神出状况了之类的。也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讲的，生活过程中有某些阴影，然后会带到我们的儿女身上这样子，所以会变得掌握度要非常非常高。那如果今天你的父母都已经做出这种偏激行为的话，那当然了，就不要再刺激他了。对，因为这个就是很无解的部分了，除非你真的让他好好的，把心理状态去处理好。就或许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但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不建议再继续刺激了。对啊，甚至有一些人也是因为这样子单身一辈子都是有可能的，那这就自己要去判断一下的。那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讲的民俗风情之类的，比如说你的宗教信仰啊，你的国家啊之类的，对，当然这些都会有 很大的几率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发展。不是说好像我们想要在一起就可以在一起的。对，其实很多时候现实层面啊真的会打击我们。那当有一派说法就是只要感情是我们两个人事情，没有必要考虑别人。是啊，但是一样的，我们人就是群居动物嘛。除非你真的可以做到，就是你可以跟外来一切全部断绝，你可以过你自己生活，所以就很妙。现代人有些人找对象的时候，想要找那种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子，就觉得无事一身轻，也不用什么磨合这样子。对，当然也是有的，但是一样的啦。这种条件人当然会伴随着一些其他的不一样心理状况啊，或是主观意识啊之类的。对，所以大家自己去判断，自己思考，去找自己想要的。好，再回到刚刚提到的。风俗民情或是一些教义的部分，那这个就看你的哦。就像是或许有一些人是基督教的，基督教就会想要找基督教的人，对。然后呢，比较有一些人是可能没有这么信仰，没有这么深的，或许他可以接受。但是多数的基督教来说，都会去找同样信仰的人，对。那这就是关于我们的民族啊、风俗啊，或是信仰啊之类的，对。那这是判断的地方。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个性关系。有一些人只要提到了父母反对，他的反应行为就是哇好吧算了，那我也不想努力了，对，懈怠掉了，他不想要做努力了，因为被否定了嘛，人家讨厌我了嘛之类的。那反而这个人对感情就是那一种，哎，算了，反正迟早都会结束的，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问题出在哪边？出在还没有开始努力就先放弃了。这种我们就偏向心态的部分。那这个破坏你们感情的已经不是家人了，是这个当事者，他心理状态就已经可能有已经被瓦解掉了之类的。对，他就没有办法，觉得他做不到。那依照正常的状况来说，被父母反对感情，当然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去努力，甚至呢去调整，甚至呢去验证之类的，给家人朋友们看嘛，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们都误会这个人了，它是一个大方向啦。但如果今天你们双方的立场或双方完全没有办法一起努力，那当然这个就很容易的瓦解掉。所以只要一听到哇，对方父母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之类，你也不想要去努力的调整啊，那当然就可能就像这类的我就不建议了，因为个性使然啦。 OK， 然后再来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家人亲密度太高，高到很像是我们讲的妈宝啊，或者是没主见啊，没想法啊，什么都是以家人为天地那一种的。对，不能说这种人不好，但是一样的，你在相处起来一定会特别辛苦。对，因为他的主导权都由父母掌握这样子。所以刚刚讲这几种情况啦，我觉得是不用去优先考虑双方家人反对的原因，因为问题的症结点本身就出在你们双方自己。对，如果今天你们觉得 OK，那当然就没事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自己都不 OK 了，然后会把这个问题怪在父母身上，对，怪在周围人身上这样。但其实不是，对啊，像我刚刚讲妈宝啊，或没有主见的人啊，对不对？哦，我妈说，我爸说，就是我们不适合。我妈说你怎样怎样，我爸说你怎样怎样，所以他叫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或是未来对象不要选我这样，不要选你这样子。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本身个人问题？当然是啊，这就跟爸妈没关系了。对，然后呢，可能也是有一些人会有疑问嘛，就是这些妈宝啊，或者是没有主见人啊，那他们的选择权交给父母，那为什么不是父母的错，是他们自己的错？其实简单来说啦，会有这种依赖性的人呢，基本上他对自己的信任度也是不够高的，也就是因为没有自信心啦，所以什么都要依靠别人。我们讲这叫精神依赖，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想法都要靠别人。那一样的，如果今天我是你父母，或是你是你的小孩子是这种个性的，什么都要依赖你的，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哇，我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独当一面， 我小朋友可能做不到之类的，然后我帮他做一个筛选，帮他做个决定好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儿女他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能力的。如果今天你儿女呢，或这个人他是有能力的，你就放他去啊，你会变成说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有些人为什么容易被掌握？通常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想法那些不够成熟，会让爸妈担心，会让亲人担心这样子，所以才会被控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思考一下，就是有一些人的状况真的不是父母。是父母担心你可能不够成熟，然后一样的，那这种状况最常见是在哪？在什么时期？在青少年时期、学生时期，对，大概就是16岁到可能大学毕业前的这段时间，甚至在更小年纪都是有可能的。好，那这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被父母反对过，那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容易做错事情。然后呢，可能思想相对来说也没有这么成熟，所以父母当会担心你是不是掌握度不够高，或者是你没有这能力去 hold 住这些人情世故的东西，他就先制止你。对，但如果啦，你在过程中你的表现或者从小到大的表现都是很值得信任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小孩子，那我相信你爸妈不会这样子去控管你了。对啊，就是同理嘛，那这是。可能性哦，不能说100%，但是有蛮大可能性是这样子的。好，那在这个部分，我就要小小离题一下了。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蛮希望大家都多去谈恋爱的，也多练习谈恋爱的。尤其如果你现在还年纪很轻，20几岁或20出岁，尽量去谈恋爱这样子，因为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当可以让你经历变得更丰富一点点。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害怕可能分手之类，但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可能有这种经验的话啦，面对其他的或许啦，真的不见得每段关系都可以这么的完美走到最后嘛。你可能分手很多次，但是你会因为这些分手慢慢累积经验，甚至抗压性变更强之类的，这个其实也会让你的家人感受到你是有能力 hold 住的。对，那如果你今天年纪很轻，那当然我会建议你，当然可以多去，好不好？碰撞一下这样子。如果受伤了，好，想办法让自己修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父母会担心嘛，亲朋好友也会担心嘛。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就是啊，我相信他没问题的啦，他很快就可以调试好，可以走出来的，我们不需要为他担心。就是有这种人，对不对？他真的就算分手，他可以好好调试。那他要进入到下一段关系的时候呢，大家也觉得没问题，他一定可以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每次的分手都哭得死去活来，影响到生活，影响到家人，影响到自己，那你觉得这样的状况，你的周遭亲朋好友会不会担心？一定会担心啊。那当今天这个担心的情况出现了，会不会容易造成他们去控管你的感情？或者是去阻止你不要谈恋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你能不能直接走到底嘛，所以这个也会变成有点像造成他们困扰，而且他们是你的爸妈诶，亲朋好友诶，当然就害怕你受伤啊，对不对？你连这种感情连自己都顾不好了，进入到感情顾得更烂，那大家当然会害怕啊，对不对？也怕你哪一天真感情问题又来了，然后要寻死怎么办？这样就很可怕啦，那就会有一些人是这样被控制的，被掌握住的，然后让感情变得很不顺。这样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啦。那这个我也可以说，这也是在我们亚洲社会蛮常见的。对，所以多谈恋爱对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然后呢，如果你现在是有点年龄的话，那没关系，当然去学习一下谈，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成熟的。谈恋爱的方式这样。那我在前面集数有一集是这个成熟的恋爱，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只要尽量去符合啦，符合里面的内容啦，基本上你的谈恋爱的模式呢就可以比较舒适一点点这样子。对，因为很多有年龄的可能也没有时间好好谈恋爱了，所以呢，在经验不足状况之下，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嗯，那这里就是会让家人担心的地方，也甚至好了， 如果今天我的小朋友好了，他可能已经到适婚年龄，然后他是没有过恋爱经验的，我会不会担心？我当然会担心呢、啊。我担心不是他没有人要，我是担心他不会处理好感情问题，我也担心他可能会不会这把年纪的为感情受重伤之类的，因为没经验呢、啊。对啊，如果被分手，他会不会怎么样？当然我会担心呢、啊。这时候我可能就变成我的角色，变成帮我的儿女去筛选对象，去帮他看这个人值不值得用我的经验那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爸妈会阻止我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经验的部分。那我这边也是要帮现代人讲一下，过去的经验可能不适用在现在啦。但看人的眼光呢，基本上应该不会落差太大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好人他就是有那种。可能的互动模式不好的人，他讲话方式啊，或者思考逻辑、思考方式，可能就有什么特质之类的。所以某部分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听一下周遭的人了，他们的观点其实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筛选更好的对象。但重点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值得被信任的，这就取决于你平常的互动，平常的这样，你可以说你的人生。也或者是你每次谈恋爱的经验，谈恋爱失败过后的一些调试，你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去调整好？如果你没有，那正常的家人、父母都会去抗议，都会否定这样子。但是他们原因或许就很多都是怕你受伤，对。然后有一些人是怕你受伤之外，影响到大家，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才说希望大家去谈恋爱啦，因为随着每个年龄层不一样嘛，我们越大就会看到越多现实层面的东西，然后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去选择伴侣嘛，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啦，真有一些人他不是说互相不爱了，是评估了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以后，只能选择分手。对，所以。当然，被父母反对感情，他是很坎坷的嘛。但是重点就是你要理出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做出适当的决定。那当然，剩下就是去好好跟你的父母沟通一下，这样子。然后你的另外一半也要懂得跟他的父母沟通，因为不见得每次感情受问题都是我们的父母嘛，跟对方也是一样的啊。那就像我经手过的个案，其实有蛮多是那种我想要努力。但是对方的家人不同意我们，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啦，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中间人是你的另外一半，他站的角色会更重要一点点。如果今天这个角色都没有办法好好 hold 住你们两边的话呢，那当然啦，你的名声臭就臭到底之类的，家人讨厌就讨厌到底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了，但是我相信有点。经历的人应该都知道去怎么做人嘛，但是我发现现在年纪比较轻的，在做人部分都没有做得很好，尤其是对方的家人。对，那当然我觉得是有在增加的趋势啦，但不是所有人啦，因为我当然有咨询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一些族群，就发现他们的想法真的是已经跳脱以前的传统思维。对，我觉得蛮好的，但另外一部分呢，他们更倾向于就是感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其他人我根本不用管啊，不用在意啊之类的。然后因为现实层面的考量比较没有这么多，因为毕竟还年轻嘛，所以不会想到要去做自己帮应该说去做人，或是帮你自己做面子啊，或帮你另外一半做面子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比较可惜啦。对啊，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成为父母的话，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的另外一半，他是乖乖的，或者是他是有礼貌的，他是会尊敬我的之类的那种感觉。对，就好像我多了一个儿子女儿，但你不希望你当然不会希望你的多出来这个儿子女儿，他是一个很叛逆、很讨厌、很没家教了，不会吧？对，那就同理嘛。你要怎么去展现你自己给对方家人看之类的？我自己。我会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当像过年过节之类的啊，一个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拜访，至少你可以请你的另外一半转交一点小礼物之类的，对啊，不用太贵， 心意就好了。那至少这可以给对方家人一点好印象嘛，就这样子啊。这个其实不难啊，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像现在好了，很多小朋友也是一样的。我去到我另外一半的家里去拜访，然后呢就这样子去了。但可能到我们这年纪三十几岁的人，好甚至四十几岁的人都会有个习惯。就是我去到别人家里，我们会习惯带礼物，或带一点小小伴手礼，或真的不用很贵之类的，就是至少啊，好像啊，来我来你家做客，对啊，然后你邀请我，你请我吃东西，那我也送个伴手礼给你，互相这样礼数嘛。现在好像年纪轻的会比较少这种感觉，就是哦，好像就莫名其妙闯入人家家里，然后去就给人家招待，招待完的话，搞不好连谢谢都不会讲就跑掉了。就变得很畏缩这样子，这个情况其实有在增加，但是我一定要讲，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对，只是刚好遇到个案有这些情况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稍微这种社交经验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或年纪比较轻的，那听我讲的这些，只会让你的感情变得更顺利啦。你不会因为你送这伴手礼，然后对方自然就讨厌你这样子，对啊。除非你可能送的东西真的太糟了吧，要不然正常来说应该都会蛮开心的啦。 OK， 好，这就小小题外话啦，但是这可以让我们关系变更好。这里就是有一些父母反对的，你要去思考一下反对原因是什么。对，那至少啦，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对方父母可能对你啊的感觉会慢慢的可能改善，那我们就势必要做出一些行为嘛，对不对？那好，这个就不得不说我的一个资深听众，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听，不好意思，你的那个个案，你的问题借我拿来用一下。好，那我这个听众她是个女生，然后呢，她跟她男朋友也已经交往很久了，然后在交往这么多年时间里面呢，双方啊，应该说另外一半没有见过家人，然后反而女生的爸爸会有点排斥就是见面之类的，对，然后让男生可能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就觉得说啊，你爸讨厌我，好了算了，对不对？但是当然两个人是想要结婚的，就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男生变得比较可能容易放弃了，就觉得啊，好像没望了，好像我怎么做都不对之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个案呢，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及时调整啦，我就问一下他说哦，那你们之间跟双方家人互动怎么样？这个女生当然就是很有礼貌嘛，或者说我会去送礼物啊，给男生的妈妈之类的啊，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关心问候，就很棒。那男生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哦，因为他说哦，可能我爸没有很喜欢他之类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对，那这不就问题就存在了吗？你今天不被喜欢很正常啊，他为什么要喜欢你？你对他来说就是个陌生人啊。但是你做一点礼数嘛，好不好？你至少付出一点东西嘛，对啊，至少让对方的家人感受到哦，你这个孩子是乖孩子，这样子好感度增加以后，搞不好你下次真的哦，他会邀你去他家做客都是有可能的。那一样的，如果今天这种感情呢是双方的事情，我们身为另外一半，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做面子。不见得，如果你今天你的男友或女友发现说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爸妈应该我们自己最了解，对，他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借由我另外一半的名义去送这个礼物嘛。比如说你今天你的爸妈好了喜欢吃凤梨，好随便，然后喜欢吃什么牌子的凤梨酥，那一样的你就可以继续准备一份，然后送给你家人，然后跟家人说哦，这是我男朋友，这是我女朋友送给你吃的，然后就祝你哦新年快乐，母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随便，然后这时候再告诉你的另外一半说你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先告知他一下。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不会吧，对不对？毕竟感情是你们的，你要去做面子，互相做面子，让关系变更好啊。其实这不难啦，但是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啦，就是不要觉得好像很麻烦啊，就这样子。其实要面对长辈没有这么难，最主要就是或许这就是讲的经验谈啦。如果你第一次要见对方家人，第一次要跟对方家人互动，你当然不敢啊。 但你不要想这么多，你只要想他就是一个长辈，我们尊敬他，对，我们礼数多一点点，这样子基本上就 OK 了。你要变成一个得人喜欢的小孩嘛，这就不管年纪了。如果你是四五十岁，你也是有长辈，那你怎么去对他们？对啊，也或者是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未来的小朋友，那你希望他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你就去想嘛，那你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主题这样子。其实父母亲不同意子女这种感情啊或者是婚姻，其实就有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当然是条件部分嘛。对，会觉得对方条件配不上你啊之类的，物质啊精神类的这样子。比如说他家很有钱你家很穷，或者你家很有钱他家很穷之类的。对，这就是配不上。但是现在最常见都是抱怨对方条件不够好。对，会觉得说你明明可以再找更好的人，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好像这么不够好的人之类的。那这种状况啦，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说这件事情不对，因为我们也身为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女娶的嫁的是好的对象好的人。那尤其是如果今天是女生的话，因为女生变成是嫁出去的嘛，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面临嫁出去会有什么婆媳问题，或者要住到男生家里去啊之类的这种问题。那就会担心说，如果今天这个人家庭状况不好，或者这个人的家人对我女儿不好，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会用更严厉的标准去筛选男生。所以现在男生其实也不是说现在，从以前到现在好了，男生都一直处于一种斜坡式的，就是女生的条件可以比男生差没关系，但男生的条件一定要比女生好。对，会觉得父母会觉得好像比较保障一点点这样子。对，那老实说现在还是存在这种，而且不少啦。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开始慢慢修正了。修正变成什么？这个斜坡没有这么斜，变得比较平衡一点点，就是至少不要这么差，跟我们家的状况差不多就好。我不一定要你超有钱，生活品质超好，工作超棒之类，至少跟我女儿一样，对，就是平均一点点。那当然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条件的部分嘛，对啊，那这是原因嘛。那最主要就是如果你今天发现你们的感情问题是因为这种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然后被打击或没有办法在一起，你就要思考一下被嫌弃的那一方你做了什么努力，或者是你的发展性如何。这个都是应该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嘛。而且如果这个问题是可以让解决完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为什么不去做？因为有一些人状况就这样子啊，我倒会担心我儿女的另外一半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人他在努力的想要让我女儿得到更多，或让我儿子得到更多的幸福啊，他感觉摆烂啊之类的。因为这样子你喜欢吗？你喜欢这样的女婿吗？不会吧，你喜欢这样的人吗？不会吧，对不对？好像就是我的孩子跟你在一起以后他就要受苦，那干嘛啊？对啊，那当然会被推开来啊，这就是条件不好的状况啦。那如果今天可以的话，你发现哇我是被嫌弃条件，那势必你就要做出相对应的努力了。对，因为我们也让自己思考一下嘛，就是为什么让人家看不起嘞，对不对？有点像是你去证明嘛，证明你是有能力，证明他们真的是误会你了。但是你要行为出来啊，不是嘴巴一直讲我哪有，我明明就没有这么糟，为什么讲我这么糟之类。但是不是啊，你现在做事情就很糟啊。对啊，就很像一张嘴啊，这我就不得不这样说啦。因为真的有一些人会就是嘴巴讲讲啦，我会努力啊，我要赚更多钱啊之类，但是你好吃懒做，然后一直翘班，甚至一直换工作，然后呢就摆烂这样子，然后一直说哦没有啦，就是这个工作不好啦，然后同事不好，主管不好，薪水太少之类的，什么你都可以抱怨。那你还想不想赚钱？想啊，所以我在努力找新工作啊。嗯，是这样子吗？好像不太对。对啊，这个就可以思考一下，有时候是人的本质问题啦。当你今天遇到这种对象，当然会心比较累啦，那我相信也容易被推开啦。然后下一个就是纯粹感觉不好，就是对方家人对你的感觉不好，这个其实真的蛮讨人厌的。对啊， 因为感觉这种东西啦，其实说容易改容易改，但是说难就难在它方向很不明确。其实很多时候就第一眼印象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是你去见个陌生人，没有好感的话呢，或许就这样子。但是如果他第一感觉让你觉得很厌恶，甚至对方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行为，那你就想要离开，你就想要逃避，就不想要见到他。那父母也是一样的啊，对啊，所以这种感觉上的不稳，其实也是现代很多父母会在意的啦。因为所以我刚才前面提到，我们要学会做人嘛，学习社交嘛，而不是自己在自己小圈圈里面自己开心。那这一种感觉上的，可能有些是相处的感觉，有些是我们讲外在形象，就很像是我们认识的时候的第一眼印象，它也是在父母身上也是感受到的。但是不可否认啊，有一些人的外在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没有这么喜欢。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能够用什么样的行为去打动对方啦。那以我接触到的个案来说，最常听见的这种外在被否定的，其实就是我们讲刺青好了。刺青其实算蛮多的，对，就是可能我们社会观念会觉得刺青，就是老一辈会觉得刺青好像就是不良少年、不良少女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刺个什么半甲之类的，哇，那会让人家觉得你更不良这样子，对。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相信啊，我当然相信刺青的人不见得都是坏人，不见得都是一些不好的人。但问题就是，对方家人已经有一些顾虑了，那这时候能怎么办呢？一样的，至少你要让对方感受到，撇除你这个刺青以外，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你是个温暖贴心的人。对，甚至呢，我们讲刺青，其实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讲一些比较流氓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极端分子啊之类的，对，或是干干叫啊，吃槟榔这样，这其实都是很容易被联想到的。但是如果今天你刺青了，你没有这些行为，是不是让人家改观？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刺了，哇，全身都是，然后人家觉得哇你是坏小孩，就问说，就会担心你会不会抽烟、吃槟榔之类的，你都不会。然后你情绪控管也很好，很有礼貌之类的，那反而会有个反转，就是哦，对不起，误会你了。这在心理学是有这样的技巧的，对啊。当我们今天主观意识去判断这个人，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个人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坏，我们反而会加倍的，有点像是有愧疚心理，你会觉得啊，不好意思，我好像误会你了，然后反而会对你更好那种感觉。对，这个在那种可能以前那种电视剧啊或者电影里面很常见的。男主角哇，高富帅，能力很强，但是就是人很鸡歪。女主角呢，可能家境清寒这样子，但是呢，很温柔、很温暖、很贴心啊。当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女生很讨厌男生，就哇你拽个屁呀、啊、之类的，然后就一系列讨厌他这样子。突然哪一天，女主角发现说，这男生有柔情的一面，我没有想到他这么的温暖。甚至呢，他爱护动物啊，然后照顾老人啊，会做一些慈善的举动之类的啊，会慢慢觉得说，我以前都觉得他是坏人，其实不是，他应该是好人，我误会他了。这个时候就反转了，你会把前面都清除掉，反正都会怪罪自己说，对，我太小心眼了，我太糟糕了，他其实是好人，然后愧疚感作祟，就会对他更好一点点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翻转。是蛮容易的啦，但我不建议大家好像一开始要使坏，然后后面才翻转，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一开始能够好，可以顺当就顺到底啊，不要神经病在那边耍坏，好不好？好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当你今天给人家的感受是不好，感觉是不好的，那当然就是用一些行动去表示了。所以我刚刚说啊，可能就是小小的贴心举动啊，送礼啊，节日送礼啊之类，用你的真心去换取对方的印象分数嘛。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啦，它不难啦，但很多人就懒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嘛，所以我现在提供方案给你嘛，对不对？那中间人呢？中间人帮忙去 push 一下，不要好像就让你另外一半好像自己努力这样，因为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是你们两个的，只是现在呢遇到一些外部危机了，当然要一起去处理这件事情。OK，好，那再来是第三种。 第三种反对原因也是蛮常见的，那这种的状况更多是距离问题，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南一北，或者是来往就会变得比较频，就会真的是比较难一点点这样。那有一些人，有一些家人，当然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让我的儿女啊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会看不到他们，所以我会担心，对，我会害怕之类的，或者是如果今天对方对他不好的话，那怎么办？那如果今天很近的话，你还可以回家，或是我可以去保护你都没关系，都害怕被欺负嘛，对不对？所以距离远的呢，其实也会担心。然后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有一些人的婚姻呢，他是就是要到对方家里住。其实我们到现在传统观念还是这样子的，就觉得说，诶，女生你只要出嫁了，就要去住到夫家里面去。嗯，当然你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所以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在日本其实在好像前几年开始吧，就流行一个叫别居婚的。那别居婚简单说就是分居的婚姻，对，也甚至呢有一些人是周末夫妻那种感觉。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跳脱我们这种华人社会的一些结婚的方式啊，或传统观念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到想象中这么坏啦。如果你现在是年轻人的话，然后你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对，就像是如果今天你是要陪伴家人的，你家里就只有你一个儿女这样子，那对方家庭也只有他一个儿女，那当然你或许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别居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你们还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然后呢，在除了平常生活以外的，可能是正常生活里面有自己的工作嘛，自己的交友圈嘛，那剩下可能就是节假日之类可以一起过啊，就很像现在谈恋爱的感觉这样子，就只是你们多了一份我们讲的结婚书约，对，然后呢，当你们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继续照顾你们的家人这样子，然后只变得再更紧密一点点，对。那当然有优点啊，优点当然就是你不必每天都要忍受对方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或缺点之类的啊，然后呢也比较不会厌倦啦，就很像在谈恋爱的时候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你的私人的空间其实就比较大啊，对不对？也不会有很多生活细节上的摩擦。对，其实这里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太黏腻的时候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因为太多这些类型的事件。然后影响到你们自身的那种情感发展，这样我看你越看越烦，然后我们住在一起就会更容易离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OK，那当然这就是别居婚的优势了。那当然也有缺点啊，缺点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天不信任他，或者今天对方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混乱一点点的，诱因比较多的，就有可能会变成双面刃。对，我们讲的可能劈腿啊之类的，对，就是有可能的。然后再来就是，当我们今天有情人或是有对象的时候，有伴侣的时候，甚至结婚，我们都希望有些情绪啊是可以有人一起分担的。那如果你们是分居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好像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陪在我身边。对，当然是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了。然后久而久之会变成抱怨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就变成这样子。对，然后再就可能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一些关系上面的，和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啊，变成说，因为不是在同个环境，所以容易就是一冷战就哇几天几个礼拜之类的，然后感情就容易因为冷战产生问题。然后在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人的婚姻是希望有孩子的，有小朋友的，但是这种别居婚呢，他就很不适合，我自己觉得比较不适合啦。对，毕竟是两个人家庭嘛，两个人一起照顾小孩子是很合理的。对，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感情不顺，或者你有自己的这种需求，是没有办法要把你的可能现在生活都改变的，那或许你可以思考一下这种分居式的方式。不见得要黏在一起，因为它也是一种模式啊。甚至你的家人也不会觉得说我的儿女被抢走了，因为有时候呢反对就是因为哇，我觉得被抢走我不爽，我不要，我看不到我的儿女之类的，或者这个人不靠谱，我不要让他去送死那种感觉，所以留在家里 之类的，所以我们就约点时间嘛。等到你们双方都觉得说，嗯，好像可以先接受这种感觉，慢慢的，可能你们也赚到钱了，有足够经济能力的 ，OK， 开始去买一栋属于你们自己的房子，然后呢，去结婚生小孩，不是结婚已经结了，就生小孩一起养这个孩子，这样在但是在同居之前，一定要先跟双方的家庭打好关系啦。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模式啦，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比较偏向那种远距离恋情的，我觉得这种的结婚方式，这种伴侣类型好像也是可以的。对，只是因为我们的华人社会传统观念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夫唱妇随，对，嫁出去就要跟着男方一起住这样子。但是一样啊，女生最常遇到问题就婆媳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可以逃避的方式了，但最主要看你们双方怎么沟通了，因为它有好有坏了。好，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啦，对，给大家一些解决方案嘛。刚刚都是讲可能的原因嘛，或者是可能就是父母担忧点在哪边嘛。但总归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件事情啊，对啊。但是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当然你要选择伴侣，能不能要需不需要得到。父母的认同，那这因人而异。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对这种看人没有信心，或者没有这能力，甚至你不敢去承担后果的人，那就容易找父母帮忙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父母一定会管控你啊，因为有一些人就从小被保护得很好，很少去接触人啊、社交啊、社会啊之类的，所以当然会担心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嘛，所以就会。比较直接一点的去帮你做筛选，对，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会觉得哇，为什么我的父母都反对啊之类的？你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你做的很多决定，或你看人真的不是很好？当然这是思考啦，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大家状况怎么样，但我觉得通常会被父母反对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信任问题，对，我们也可以直接说，大方向来说，父母的反对其实就对儿女的不信任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可以做到你父母都信任你，那当然它的效果就会很好。因为我们小时候爸妈也这样看着我们长大的啊，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什么个性，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你变成是可以让父母信任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快速的解决方法了，只是你现在有没有达到这种状况？那当你得到他们的信任以后，你做什么事情，当然他们都会支持你啊，相信你之类的啊，对啊，反而你还可以影响他们，因为当你到达一个高度的时候呢，你父母会觉得说，哇，我的儿女怎么变这么厉害？甚至呢，你可以很直接告诉你的家人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感情，对啊，那还可以分析给他们听，然后你也可以把利弊告诉他们之类的，所以你最后选择这个人，对，那当然就跟他们讨论嘛。讲完以后，搞不好你的父母会跟你讲，哦，好，了解，那这样我知道了，那没关系，如果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我调整的，我可以调整之类的，对，或者是你的未来的另外一半，哦，你不喜欢。我抽烟是吗？不喜欢爸爸抽烟，那好，我戒掉之类的。对，我要跟你争一点面子，这样子，不要让你觉得好像你家很丢脸，对啊，或者是哦，你的未来另外一半，诶，他喜欢什么吃什么东西，好，那妈妈来学习做什么东西之类的，做给他吃，这样子就变成说，他变得好像你爸妈在辅助你，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他们要能够信任你。他们才会支持你，所以呢，但这个信任呢，不是说凭空而来的，是需要你们双方去努力的，不是你的爸妈努力哦，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去建构出来的，然后建构出来后要去跟父母沟通，不要等到你都要把人带去见面了或结婚了，才想起来要好好跟父母讲哦，他很好啦，他怎样的，平常你们在互动的时候就要做到了，对。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嘛，所以做人这件事情，帮你另外一半做人就很重要了。代替你的另外一半去跟你的爸妈沟通，对，那这个就是 可以让爸妈比较安心、比较信任你的方式之一了，对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你的对象嘛，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就是陌生人。而且如果从你口中听到的是抱怨你的另外一半，那谁会愿意放手？我们自己也不愿意放手啊，对不对？所以他们需要点时间，然后再来就是对他们来讲，我自己儿子女儿这么优秀，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人，有缺陷的人，他们也觉得说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啊，你这么棒，我的儿女这么棒，怎么可能找不到更好的？然后就会去积极的推动你分手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你的最后一任，他们都会觉得说你可以遇到更好的。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给父母足够的信任。那这个信任是用你们之间努力去换来的。如果你现在发现很容易的被对方父母或自己的父母呢去排斥一些这种感情发展，你就思考一下，你父母为什么不信任你？他总是要掌控你、掌握你之类的，是不是哪边做得不好？可能你现在有年纪，你也长大了，但是你是不是行为啊、思考啊，还不够成熟，会让人家担心？对不对？如果今天我的儿女，他只要一分手，他就要闹自杀，我绝对不会让他又找对象，因为他还不够成熟啊。反正觉得你不要，你就给我养一辈子就好了。对，你不要谈恋爱。但是如果今天他的每一次的感情可能受挫了，他都会好好去调整，甚至呢，可能一下就调试好了。对，甚至他可能也有成长、有进步了。那当然会觉得说，OK。那你就去谈恋爱，然后去找一个适合你的人，我就放心了嘛，因为我看得到他有在进步啊，而不是每次一样都很闹这样子，那我当然不敢。那除了父母以外呢，恋人之间、情侣之间要多加沟通。简单说就是，你们现在是一起面临问题了，因为感情这种东西遭到一方的父母反对以后呢，其实双方的感情就会受损了。对啊，可能有一方会责备另外一方，都是你家人啊，你爸就讨厌我，你妈就讨厌我啊，什么之类，好啊，那我怎么做都没有用啊，对，然后开始慢慢的愤世嫉俗，觉得这段关系好像没有用，对，但是要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真的是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当然你们要去做调整嘛，对不对？而不是去摆烂，然后呢责备，那这样你们当然更难去面对这种困境了。所以被反对的那一方哦，你应该要做到的事情就是更努力、积极的做出改变跟调整，让对方的父母呢会更容易接受你。对，那一样的，这是重点。那如果今天是你的父母反对对方，请切记不要去跟父母有一些情绪化的争执，因为真的有太多人了，一听到啊，我父母反对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之类的，然后我父母觉得我另外一半很糟糕，然后就抗争，甚至吵架或离家出走，那我只能跟你讲，他会更讨厌这个人，他会觉得这个人把我的儿女带坏了，对，他不会觉得说你们爱得很深好棒，他只会觉得说你让我的家庭关系变糟糕了，你反而变成罪人了，反而会让严重性变更明显一点点。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被反对的人，千万不要跟父母吵架。对，讲好听话都好之类，因为你父母可能会冷言冷语啊，讲话很酸之类的啊。你当就是虽然很不舒服，忍耐一下，然后跟你的父母讲说，哦，没有啦，他没有这样子啦。对啊，然后讲一些好话嘛。对啊，虽然可能我们不见得会讲几句话就有用，但长期下来，或者是你另外一半也做出一些具体行为，对，一些比较贴心的举动之类的，当然就很容易的去融化对方父母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其实父母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就像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哪个跟爸妈很好的阿姨啊、叔叔啊之类的亲戚啊，对，有时候啦，同辈的讲话。比起我们后辈跟长辈讲话来说好了，更有说服力了。对啊，因为你的父母可能就很常听这些人的意见嘛，会去探讨这件事情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要找人家聊天的话，可能会找长辈啊，或者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哥哥姐姐，或者跟我们同辈的朋友之类，不会去找年纪可能小个10岁、20岁的学生之类的。对啊，就问他说：“哎，我感情啊分手了，你觉得要怎么解决？”不会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使用的方式啦。对，那慢慢去磨， 慢慢的去互动，慢慢去软化对方。对啊，最主要的是两个人的两个当事人，你们的想法、你们的态度、你们的思想要端正，对，而不要好像就要叛逆，而不要就要怎样怎样之类的。对，那当然这只会造成更大的负担。虽然感情、爱情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双方的事情，对，但是如果今天可以让双方。让双方家人、家庭都可以得到他们祝福，这不是更棒吗？对，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啦。所以哦，刚刚前面才有讲到，撇除一些其他的原因，如果真的是纯粹被反对，然后你们是彼此相爱的，那我们就要去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因为没有父母啊，是应该说，如果今天你的伴侣这么棒，我相信。每个父母都会愿意你们好好在一起的，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自信心，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对，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嘛。对啊，至少拿出你的坚韧性给你的父母看呐、啊，或者是你们成长啊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就这是要大家去思考的地方，一起努力的地方啦。对，因为它不是说非常简单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要累积起来的，因为你们现在对手不是彼此，而是除了彼此的磨合以外，你们还有共识。有共识以外呢，你们要知道敌人的心理想法或他们要什么，然后去做出相对应的对策。但是对策要花时间去讨论、去执行，这样子也要花可能多久时间不确定，慢慢才会达到成果。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抗战，那如果你有这种被反对的感情，那就加油，努力的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好的调整看看，或是好好的去努力看看，试试看，相信一定会好结果的。好，那今天这一集呢，讲的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就到这边。那下一次呢，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听的主题之类的啊，当然了，也可以来告诉我，那你也可以跟其他的一样在。Apple Podcast 上面五星好评，对，如果你不是五星的话，你许愿我就不想要，我就不想要讲哈。但如果你是五星的话，OK，我愿意，我 OK，变成喜评价这样子。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听完以后发现说好像有一些状况跟细节是我没有提到的，然后你也真正处于这些问题当中，当然也欢迎你来预约咨询这样子。然后你只要。私讯我的 IG，跟我说你想要了解咨询，那我就会报价给你。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呢，那当然我们再敲时间来好好的聊一下这样子。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大家下次见喽，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做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喽。